悉尼爆发人质劫持事件，总理阿伯特呼吁市民保持冷静。香港警方清场铜锣湾，占领行动正式终结。日本国会大选，自民党获胜，维持多数优势。欢迎收看今天12月15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澳大利亚悉尼市区呢，在星期一的上午爆发了武装分子劫持人质事件，这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到底有没有关联呢？我们将有来自悉尼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国大规模的举行南京大屠杀公祭活动，这是否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呢？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安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谢谢玉文，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澳大利亚城市悉尼星期一上午发生一起人质危机，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10多个小时。一名枪手在悉尼市中心的商业区一家咖啡馆呢，扣押了人数不详的人质，有5名人质逃出餐馆。据估计，总共大约有10到25名人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受伤。从现场发来的电视画面显示，林特巧克力咖啡厅的一名雇员和2名顾客从警察身边跑过，警察包围了咖啡厅，并且封锁了该街区的街道。那么随后呢，又有2人跑出咖啡厅。目前还不清楚这5人是被枪手释放，还是自己逃脱。附近的办公人员已经撤离，几个街区之外的著名的悉尼歌剧院也进行了疏散。此前呢，有官员说在歌剧院里呢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该城区的街道禁止通行，咖啡厅下面的地铁线路也停止运营。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人质举起双手靠在窗户上，透过玻璃窗还可以看到一面黑旗，上面写着阿拉伯文字。警方发言人说，已经和枪手接触，但是无法确认枪手的动机。新南威尔士警察总监斯皮奥恩在记者会上否认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早些时候对记者说，没有人知道幕后策划者的动机，他敦促所有澳大利亚人照常生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将前往罗马呢，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克里此次出访的目的是评估以巴问题的现状，罗马是他此行的第一站。在克里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之际，巴勒斯坦官员争取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那么要求在2年内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克里会晤内塔尼亚胡之后，将前往巴黎和法国、英国还有德国外长举行会谈。克里将在伦敦会见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和阿盟秘书长阿拉比。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克里希望倾听各方的意见，找到共同立场，同时期待达成以巴协议。香港警方在清理了金钟和旺角战中营地之后，星期一上午对最后一个战中营地呢也采取了清场行动。那么这意味着持续2个多月的港人争取普选的这个战中运动呢告一段落。警方星期一逮捕了几名抗议者，一些港人对当局做法感到失望。以下来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的报道。
在香港的购物区铜锣湾，抗议者高喊着非暴力抗争。警方此时正在清理最后一个战中抗议者的营地，这也是当局对持续了79天的争取民主选举的抗议活动所采取的最后的行动。约100名警员星期一来到这个仅存的战中抗议营地，开始清除障碍物。一些抗议者在营地中央手举抗议标牌，高喊我要真普选，拒绝撤离。据报道，有17名因为拒绝离开的抗议者被警方拘捕，其中包括学生和年长的香港市民。一些人在被带离时高喊我们还会回来，抗争到底。卡车和清理人员清除了营地的残留物，营地周围关闭数周的道路重新开通。一些港人因为不满北京中央政府拒绝香港人在2017年自由的选举港首，以公民非暴力抗争形式发起了战中抗议活动。铜锣湾是战中活动3个主要营地中规模最小的一个。在此之前，香港警方分别对金钟和旺角的战中营地采取了清场行动。 港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随着他所说的铜锣湾非法占领区域的清理工作的完成，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非法占中也告一段落。梁振英说，过去两个多月的占中已经让香港蒙受了巨大损失。他说，除了经济方面的损失，在他看来最大的损失是一小部分人对香港法治的破坏，而一些香港市民对港府的做法表达了不满。
当然是很伤感，
很伤心，我对政府非常失望，也不会再对他抱有希望。
不过也有人支持警方采取措施。
现在开心咯，
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一切恢复正常。
此次占中运动被认为是北京在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政治上的挑战。随着警方清场结束，香港争取普选的民主活动告一段落。一些活动者表示，今后将考虑以其他的方式继续进行非暴力抗争。VOA 卫视新闻报道。
土耳其警方星期天查抄了全国各地的媒体机构，逮捕了至少24名埃尔多安总统竞争对手的支持者。
这次镇压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下令进行的。埃尔多安星期六表示，要摧毁叛逆的媒体网络，让其付出代价。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说，必须追究密谋反对政府的人的责任。他说，
这些人渗透到国家机构，窃听总理和总统最私密的会谈，阴谋反对国家情报机构，拦住向叙利亚运送援助物资的卡车，不能让他们认为可以胡作非为而不付出代价。
星期天被捕的都是穆斯林神职人员法土拉·葛兰的支持者。自从1999年以来，法土拉·葛兰一直流亡在美国。被逮捕的人当中包括了土耳其销量最大的报纸《今日扎曼报》的主编埃克雷姆·杜曼里。杜曼里说，
我们面对的是已经失控的真正的怪物，他专注于推翻每一个民主堡垒，决心以暴力、愤怒和仇恨消灭每一个目标，完全无视法律和秩序。让我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和我们的国家吧。
73岁的葛兰是志愿服务运动的精神领袖，该运动控制着土耳其的媒体、学校和文化中心。葛兰曾经是埃尔多安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但是在政府计划关闭其学校之后，和埃尔多安闹翻了。埃尔多安指责葛兰1年前策划了针对其内部圈子核心成员的腐败调查，3位部长因为调查而辞职，但是对他们的指控最后都撤销了。葛兰否认策划腐败调查。欧盟谴责土耳其袭击媒体，违背了欧洲的价值观和标准，土耳其寻求加入欧盟。美国国务院敦促土耳其不要侵犯其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的核心价值观。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对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星期通过的2015财年拨款法案表示不满。中国批评这个法案的部分条款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准则。美国国会众议院12月11号通过了2015财年综合拨款法案，法案中包含不得将国会拨款用于购买从中国进口的禽肉加工制品，用于美国的中小学的午餐，限制部分美国政府部门购买中国公司生产的信息技术产品，以及禁止将拨款用于颁发商业卫星对华出口许可证等条款。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说，在北京加大力度追查逃往海外的贪官的之际呢，加拿大将和中国签署一项协议，把经济犯罪嫌疑人被收缴的非法所得返还给中国。加拿大驻中国大使赵普告诉中国媒体，加中协议的内容将包括把那些逃往加拿大曾参与腐败活动者的财产交还给中国。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VOA 卫视的新闻。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for leg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We have to,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的头条消息，我们带您看到澳大利亚悉尼市区的一家咖啡馆 在星期一上午遭到了武装分子闯入，劫持了店里数十名的人质。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劫持事件已经超过了24小时。在咖啡馆，我们看到也被挂上了写着阿拉伯语的黑色旗帜。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呢，这是一起有政治动机的劫持案。那么到底这些劫持者是谁？他们为何选择澳大利亚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旅居澳大利亚的学者、国际政治专家邱月守邱博士来进行分析。邱博士您好。
你好。
您好，感谢您参与美国之音的节目。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悉尼当地时间现在已经是星期一的晚上11点多钟了，目前还有多少人质被困在里面？那么绑匪是不是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呢？
对，现在准确的数字呢还不能确定，就是有说是30个人大约，有些呢是说可能只有15个人在里面，但是呢现在这个数字并不是很重要，就是大致来讲呢就是有20到30人在里面吧，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情，而且突然在半个小时前整个咖啡店的店已经被关闭，一片漆黑在里面，目前的情况。
是，那么据说绑匪也提出了要求，希望与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来进行对话，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提出呢？
对，他两个要求嘛，一个就是要一面伊斯兰国的旗帜，一个是跟总理的通话，另外呢，最新消息是逃出来的还有里面的一些人质吧，就说都向本地的媒体呢传达了另外的一些要求，但是警方认为没必要向对外公开，所以具体还有多少其他要求呢现在也不大清楚。
是，那么邱博士您刚刚也提到了绑匪要求提供一面伊斯兰国的旗帜，这也让人联想到底这起事件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没有联系，是谁策划了这起劫持事件，在澳大利亚当地各界的评论是如何呢？
对，现在警方呢联系了本地的一些穆斯林市区的一些领袖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些想满足他的要求找这面旗帜，但是那些领袖要的旗帜呢没人拿出来。据那些领袖人讲，就是说很多人有，但是他们不拿出来，因为澳洲修改了一个法律，就是藏有恐怖分子的一些材料会入罪，所以他们不愿意拿出来，这是一个。那么究竟这个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这里的市区领袖是说查来查去好像不是本地的，但是呢警方已经确认了他的身份，但是也认为不宜对外公开，
是，所以还没有公布。那么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都在猜测为什么他们要选择澳大利亚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劫持案件呢？
OK， 9月14号澳大利亚总理宣布出兵中东参与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也接受了澳大利亚本地的中文电台去跟一些听众做一些交流。那么当时的澳大利亚的很多特别是中文市区吧，就是都认为有争议，就是有些人认为不应该出兵，有些人出兵了认为应该出兵，还有人说那个花费了很多经费，包括像美国购买导弹的费用很重什么的。当时我就认为最大的麻烦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本土的袭击问题迟早会出现。
是，
果然现在就出现了马丁广场事件。
是，那么邱博士，
但是我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因为9月份的时候，伊斯兰国的发言人就号召对美英法德，接下来就是澳大利亚发动本土袭击。
是。
再有呢，就是目前来讲呢，澳大利亚有一个在2011年有一个民调，就是60%的那个澳大利亚国民认为伊斯兰 那些穆斯林的移民数量越来越多，会给澳大利亚带来很多麻烦，是超过一半人口这样认为。
邱博士，最后我们邱博士，对不起，我们还有30秒左右时间，也想请您谈一谈。当然了，很多人说澳大利亚全力投入打击伊斯兰国，很有可能招致了这一次的绑架事件。那么这一次的劫持事件，是不是有可能对于全球，比方说我们看到中国在是否加入打击伊斯兰国上面是非常的谨慎，是否会导致更多的国家对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有所却步呢？30秒时间。
对，因为这个显然它是劫持者呢，它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选择这个马丁广场人流量最大，而且购买人流最多的特别是在圣诞前那个这个地方呢来下手呢，肯定是要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些轰动效应。那么对于那些参与打击恐怖组织的那些国家造成一定的压力，这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好的，
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政治专家邱月守邱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美国之音也将持续的为您来报道有关这起绑架事件它的最新的发展。除了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还有电视各节节目，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大规模的举行南京大屠杀公祭活动，但是清明常委却只有2人出席，这引发了许多的议论。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末在南京出席了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这个公祭仪式呢，要比9月份的对日抗战胜利纪念活动规模可以说更高。不过呢，很多人注意到中共政治局常委7名常委里只有2个人参加了公祭活动，这里面是否又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介绍有关情况。东方你好。
岳文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这场公祭活动上也发表了讲话，先简单的跟我们说明一下这场公祭活动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吗？
是啊，习近平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主要的精神呢就是要铭记历史，但是呢这是为了珍爱和平，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所以呢三个关键词就是历史、和平和仇恨。那么中国的5大中央级的媒体呢对他进行了联合的直播，外界普遍认为啊，种种细节表明呢这一次南京公祭啊是这个规格最高的一个公祭仪式。那么同样作为今年2月份全国人大通过法律确定的2大纪念日，那么抗日战争纪念日呢，当天是中共7名常委集体出席，这一次呢只有2名常委出席，所以啊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啊。岳文
是，东方你刚刚也提到规模如此之高，但是居然只有2名常委出席，那么外界又是如何来解读的呢？
首先呢是日本，因为安倍在日本大选中取胜，似乎呢这是对日本释放出一种信号来改善中日关系。虽然中日关于钓鱼岛和靖国神社的争端未平，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民族主义情绪啊这个连续走高的问题，所以呢中方也许啊要这个不想在这个公祭日的当天煽起过度的反日情绪。第二呢，中日双方最近交流也比较多，艾派克首脑会议期间呢中日达成了4点共识，10月的东盟峰会啊也欢迎关注。
好的，东方，我们现在的连线可能因为技术的问题暂时的中断了啊。那我们稍后呢也将直接的为您再继续报道有关于习近平在这次南京大屠杀公祭活动的一些详细内容。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东方的详尽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我们要继续再告诉您，美国是如何再次避免了政府关门的危机。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会在周末加班，他们通过了2015年的联邦政府开支法案。那么政府关门的危机可以说是暂时解除，不过呢，这整个过程可以说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折。我们下面为您立刻连线 VOA 卫视驻国会记者杨晨，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杨晨你好。
玉文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对这个开支法案呢，有1600页啊，在上个星期二公布之后呢，人们却发现里面有很多让人们非常感到意外的内容，所以引起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强烈反弹，所以使得这个本来可以很轻松的通过的开支法案呢，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那么星期四呢，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法案，然后参议院呢，本来是要星期一，也就是今天才投票，但是呢，因为某些原因，因为一些议员的反对，强烈的反对，所以他们星期六呢加班通过了这个法案。但是开支法案虽然已经通过了，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哈，政府避免了关闭，但是呢，这个两党的争议，还有一些这些有争议的内容，还有两党的不满，并没有消除。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六晚上以56票对40票通过了$11,000亿的联邦政府开支法案。这个法案上个星期历经波折，因为其中的一些内容既引发了民主党内的自由派，也引发了共和党内的保守派的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批评其中一项放松对华尔街金融机构限制的条款。
我们都应该站出来，坚决反对给这些有权有势的大银行好处。
而共和党人的不满表现在法案没有制止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改革行政命令。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说，
今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有机会向美国人民展示他们是要和一个违背选民意志的总统站在一起，还是和希望有一个安全与合法的移民制度的民众站在一起。
这次的开支法案之争不但有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分歧，也显示了两个政党的各自党内分歧。法案可以说是两党最后妥协的结果，正像众议院议长贝纳所说的，
现在临近本届国会任期结束，议员们要努力在这之前完成立法。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是，那么杨晨，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两党议员仍然是有许多的不满呢，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在这个联邦开支法案里面到底是哪些内容引起两党的不满呢？
在参议院是56票支持40票反对通过了这个法案，但如果你再看看两党，就是有哪些民主党里有多少人反对，共和党有多少人反对，就是很有意思。你看这个支持的人有31个民主党，然后有24个共和党人，这个反对的也上几乎是一半一半。就说这个法案通过了以后，说支持投票支持这个开支法案的人，不见得说他喜欢这个法案；投票反对的，也许他只是反对其中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那么说到这个开支法案，我刚才讲了有1600页，其中有很多除了这个联邦政府的开支以后，还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叫附加的政策条款，就是在两党的这个议员呢，都希望说把他们要推动的议题，就是最后一塞到这个法案里，五花八门，真的，这个内容包括说这个白土豆是不是算作蔬菜呀？比如说给这个中学生提供这个午餐，还有包括还有中国的鸡肉的问题，在稍后我们要谈。那么这个两党就刚才那个伊丽莎白沃伦议员和这个克鲁兹议员提出的这两个呢，是这个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他反对的这个说，因为美国在2010年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达德弗兰克议员的改革法案，是金融改革法案，也就是说限制这个大银行、华尔街大银行、大财团他们做这些风险的投资，说要把他们把这个传统的银行业务和这个高风险的行为的这种投资分开来，否则的话呢，就是说这些大银行说他投资，他就进行这个风险投资的话，盈利他们自己揣在口袋里， 然后等他们投资失败了以后，是让我们纳税人来这个买单，所以就这进行了改革。但是现在的这次的开支法案里塞进去这个条款，就是说已经取消了这个限制，所以这个沃伦议员非常非常的气愤。他在星期五呢有一个讲话，就大概接近十分钟，所以很多民主党人，他是代表的民主党里的非常自由派的，就是说我们说靠左的这个。这些人非常支持他，所以现在很多人出来以后说他那个讲话是历史性的，说都支持他，说你要2010年出来选总统。所以这次的这个争议啊，反映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这个关心美国政治的人应该真的是关心一下这个伊丽莎白·沃伦议员，看看他2016年是不是会参选总统。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晨在国会山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看来这份开支法案还有更多的内容值得我们来探讨。看完了美国的开支法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在俄罗斯困难的经济环境里，居然还有些产业在蓬勃的发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因为资本的外流、油价的下跌，还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可以说俄罗斯的经济是陷入了衰退。不过呢，不是所有的行业都遭遇了不幸，卢布的贬值拉动了出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回来的报道。
卢布的巨幅贬值降低了国内的生产成本，因而使出口商受益，但像瑞典零售巨头宜家这样的进口商则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宜家在俄罗斯销售的商品有大约40%是进口的，为了弥补损失，宜家正在考虑提高价格。但是对于以节俭的顾客为主要消费群体的行业，例如高端旅社的生意还不错。旅社所有者之一罗曼多茨登科说
And it's only natural that business people now when businesses
现在企业试图削减支出，商务人士自然也到旅社入住。
高端旅社坐落于叫做莫斯科城的国际商务中心的第43层。多茨登科说，由于没有感兴趣的承租人，旅社才会有这么难以想象的位置。
Moscow city is only 30% full.
莫斯科城只有30%的出租率，这栋楼有许多的空房，所以我们才能来这里开旅社。
That's what allowed us to come here.
尽管投资资金正从俄罗斯外流，有大量的办公闲置空间，一些高楼大厦却仍在建设中。俄罗斯官方对国内经济困局进行乐观的解释，他们说经济制裁和俄罗斯对西食品的进口禁令会刺激国内产业发展。经济衰退并未影响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滑冰场上个月在俄罗斯的开放。伊琳娜·葛迪娜·纳兹梅斯卡亚是全俄展览中心的副总经理。
其实许多俄罗斯居民不会在新年假期内去国外旅游，他们会来滑冰场滑冰，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钱还会留在俄罗斯。
贬值的卢布意味着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国际旅行更加昂贵。当前俄罗斯经济面临衰退，许多人开始担忧经济将会恶化到何种程度。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主持人宝申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申。
你好，玉文。
是今天的题目，我们要谈些什么呢？
我们有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最近海外的媒体一直在盛传李克强有可能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不能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那么
这可是个大消息。
这是一个大消息，所以包括。西方的媒体都议论很多，今天我们要请两位观察家来分析一下这则消息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任何可信的东西在里面。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到这个周永康徐才厚的案件公布以后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又再次表态对习近平表示效忠，这也是今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第6次集体表示效忠。我们要看一看习近平目前在军队是不是建立了完全的威信，中国军队反腐下一步 将剑指何方。
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非常谢谢你宝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的时事大家谈。日本的国会大选落幕了，安倍晋三所领导的自民党将再执政四年，这对中日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意义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议院大选获胜之后，他表示将要继续的致力于向选民说明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必要性。那么有评论认为，安倍最好还是先抓经济。下面请看报道。
安倍晋三在选后的首次记者会上说，
争取至少一半选民支持修改宪法非常必要。作为自由民主党的主席，我将努力加强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安倍还强调，为了捍卫日本的海疆以及日本国民的幸福生活，拥有新的法律、建立新的法规非常重要，其中包括集体自卫权。安倍承诺明年议会期间将努力推动这一进程。安倍的另外一个政治诉求是进一步改善日本经济，他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经济改革是这次选举的中心问题。昨天的选举表明，安倍经济学已经获得日本国民的支持。
安倍保证将以实际和迅速的行动执行分三阶段进行的安倍经济学发展战略。有评论认为，安倍最好还是首先实现其经济方面的承诺。选举结果只代表过去，不代表未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已经证实了科卡科多新克雷水电站建筑工地的一面墙在星期六晚上倒塌，造成了10名厄瓜多尔工人还有3名中国工人死亡。那么中国使馆还表示，这起事故另外造成了10多名工人受伤。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通过了推特向死者的家属表达了慰问之意。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承包修建这座1500兆瓦的水电站，那么预计它的造价超过20亿美元。中国内蒙古的高级人民法院在星期一对1996年呼格吉勒图犯有故意杀人罪、流氓罪一案进行再审之后，裁定他无罪。呼格吉勒图当年被同一家法院定罪，并且已经被执行死刑，年仅18岁。内蒙古高院副院长赵建平当面向呼格吉勒图的父母道歉，而内蒙古也已经启动此案的追责程序。比利时的工会号召各地的工人举行为期1天的全国性大罢工，以抗议政府采取经济紧缩的政策。罢工是在星期天晚上从机场还有火车站展开，威胁中断公共汽车还有地铁的运行。星期一，比利时各地的学校、商店、工厂还有政府机构都受到了影响。一名机场发言人说，已经取消了600个航班，有50000名乘客受到影响。比利时工会抗议政府减少公共服务，并且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案可以说触发了大规模的骚乱。那么这起事件还有其他最近引起高度关注的白人警察射杀黑人的案件，可以说重新引发了对警察执法的手段，特别是在少数族裔社区的执法手段要加强审查的相关呼声。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发来的报道。
根据联调局的统计数字，弗格森警察威尔逊打死布朗的案件并不是美国警察执法中的孤立事件。 虽然据信记录并不完整，但联邦调查局说，在2005年到2012年之间，美国平均每星期至少有两名黑人被白人警察打死。
Shots fired, male down, black male, maybe 20.
由警方整理的所谓正当他杀记录显示，20岁以下的黑人青少年被警察打死的可能性是白人青少年的21倍。民权活动人士马丁·路德·金三世说。
在一些事件中，有色人种社区感觉警察一贯地向他们开枪，所以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被压抑在心中的懊恼的情绪。
布朗命案以及其他引起关注的白人警察枪击没有武器的非洲裔美国人的事件，助长了种族矛盾，并引发了要求改革的抗议示威。奥巴马总统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警察执法问题，还提议为更多的警察配备随身摄像机。
我们看到的懊恼情绪，不仅仅是关于某个具体事件，而是在很多有色人种社区有着深层的根源。他们感觉我们的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并不总是公平的。
美国司法部已经展开了一个项目，与地方当局一道训练警察正当使用武力，减少偏见，并保障程序公平。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说，
虽然这些问题是长期而复杂的，但是在我们接触的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我们看到有意义的变化是有可能实现的。
一些黑人领袖希望在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街头能有更多的少数族裔警察巡逻，但是全国警察组织协会执行主任比尔·约翰逊并不赞成执法以种族划线。
如果过了头，就有人可能会说，我想让警员某某到这个社区，因为他或他的肤色跟当地居民一样。走到这一步，你就真的是按照人的肤色来做决定了。我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美国司法部官员正在对包括密苏里州弗格森市在内的各地警察局展开20多项调查，查看在少数族裔社区是否存在使用过度和致命武力的习惯性做法。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我们看看上个星期美国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呢公布了这份调查报告，其中描述了中央情报局在反恐当中对恐怖分子嫌疑人是用肉体刑罚的细节。这份简称为酷刑报告的内容呢，可以说在美国国内还有世界上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栏目里，我们就邀请美国经济记者龚小夏为您解读这份酷刑报告。欢迎您，小夏。
很高兴。
是，小夏，很多人说这份报告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给美国的反腐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也有人说这就强调了美国公开透明这样的一种目标。那么到底对于这些可能还没有机会读到这份酷刑报告内容的人，我们应该要来关注的是它什么样的内容和重点呢？
首先我觉得就要澄清的一点就是，这个酷刑报告因为时间上说了很多什么时候施行什么时候，但是呢外界的人看呢往往会不明白，说哦，原来中情局一直在用酷刑啊。其实不是，中情局这个酷刑是只有7年多的时间，那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啊，白宫对他们说，你们不惜任何代价来制止下一次恐怖袭击，所以在2002年的3月份到8月份之间呢，就经过美国司法部的研究啊，就批准了一份可以采取某些肉刑这一份名单。所以，但是在2009年1月份奥巴马上台之后呢，在第一个星期之内就把它取消了。所以也就是说，7年多一点的时间。
是，所以按照这个时间点来看，很多人说，所以当时这个要实行这种所谓肉体刑罚的，可能就是前任小布什总统。到底报告里有没有提到小布什总统对于这样的一种做法，他有多大程度的了解和认识呢？
有相当的了解。其实这份酷刑报告就是是否能使用酷刑这一条啊，是一直要报到白宫批准的。白宫还没有说布什看见立马就批准， 当时呢，白宫就让司法部去研究，司法部经过好几个月研究，就是因为美国是加入了国际反对酷刑公约嘛，什么程度算酷刑，什么只是刑罚，所以他们给这个单子上呢是有哪些算刑罚的，最严重就是所谓水刑，也就是说在这个受刑的人脸上蒙一块布，然后不断往布上浇水，浇水完了之后呢，他就这个感觉是好像要被淹死的感觉。不过在中国人也许看来会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施行之前，按照法律，谁施行的人必须对受刑的人读一份声明，就说你呢，我们会对你施用这个水刑，但是你不会因为这个就会死掉，所以你不用怕死掉，但是我们要受
刑。那这份报告里到底有没有说明有多少的嫌疑犯或嫌疑人遭遇了这样的这种所谓的肉体的刑罚呢？
报告里说，当时 CIA 手中的那个这个恐怖分子有100人左右，有1/3的人遭受过各种刑罚，而其中最厉害的水刑是有3人。那么当时就说布什总统啊，刚才说的是并不见得知道所有细节，但是到2006年呢，这个水刑的细节是让布什总统知道了。2003年，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就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都知道了这里头的细节，所以细节呢是一直到白宫的。而这个整个刑罚这个过程中呢，现在报告对那个中情局的批评很多，就是他们记录并不完全。
是，我们现在还有30秒时间呢。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也紧咬住这份酷刑报告大做文章，我们就来看看这份报告出来之后，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第一是美国政府在2009年已经制止了这个做法，是没有什么做法。但是奥巴马也说了，当时中情局和中情局的合同工都是遵照政府的指示来做的，所以呢，不对他们进行这个个人追究。
是，确实也有一些呼声说要起诉他们，但是奥巴马总统已经做了说明了。非常感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说明。那么，观众朋友们 ，VOA 卫视呢，我们在每周一都要为您播出的《小夏看美国》栏目，一起带您关注美国的政治。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小夏的相关报道还有视频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脸书 Facebook 到底是不是在向中国谄媚示好呢？火墙内外主持人江河将有详尽的介绍。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脸书 Facebook 可以说是享誉全球的一个社交网站，它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他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 CEO 之一。不过最近呢，扎克伯格他利用中国的网络总管访问美国的机会来向对方示好，这个举措呢遭到了许多媒体还有中国网民的奚落。 VOA 卫视记者江河在下面的火墙内外为您介绍有关情况。
就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结束不久之后，中国互联网的掌门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前往美国硅谷进行考察，他参观了脸书、亚马逊以及苹果等互联网公司。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陪同卢伟参观公司园区，并且用中文讲解。在扎克伯格的办公桌上，卢伟发现了一本英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扎克伯格解释说，这本书他也给同事买了，他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脸书于10年前创办，至今已拥有10几亿用户，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创办人扎克伯格被誉为比尔盖茨第二，是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豪。今年10月，扎克伯格就曾访问中国，并在清华大学用中文发表演讲，获得许多网民的好评。扎克伯格在此行中还受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接见。想象力极为丰富的网民们根据那次接见的情节编了一个搞笑政治段子。王岐山说，年轻人啊，了不起，网站打不开都能上市，佩服。扎克伯格回答说，哪里哪里，听说贵党没注册都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党了，你们官员财产不公开都敢说反腐。从这个段子可以看出，网民们对扎克伯格挑战中共专制寄予厚望。然而扎克伯格这次在办公桌上秀习著的举动却令许多媒体和网民大跌眼镜，他们对此纷纷吐槽。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扎克伯格为什么想让脸书雇员阅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书。评论称，鉴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实施了堪称世界上最严厉的互联网政策，而 Facebook 本身也在中国内地遭到屏蔽，因此习近平的著作出现在扎克伯格这位科技界大亨的办公桌上显得既虚伪又荒谬。许多人将扎克伯格对这本书的推崇视为 Facebook 在向中国政府叩头。英国《每日电讯报》也发表了相关报道，称扎克伯格谈习近平著作的话在中国活动人士当中引起强烈反响。报道称，中国最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之一胡佳说，中国的活动人士对扎克伯格这一谄媚中国政府的行为感到失望和愤怒。但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张明则表示，虽然扎克伯格对习近平著作发表这番谈话的时机并不恰当，但他显然是在取悦北京当局的这一举动却也并不令人意外。张明说，他是个商人，在商言商。网民 WJ 杜调侃说，扎克伯格拍马屁的技术比贵党多数官员都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一本书放对地方，抓住瞬间的机会，轻松写意的就把领导给赞了，还能上头条，这背后要是没有高人指点，就是他已经是预备党员了。一位网民称，有句话说得好，原来以为国家强大了就没人能欺负我们了，现在才知道是国家强大了就更没人能解救我们了。扎克伯格和库克都投诚了。尽管扎克伯格娶了一位华裔妻子，但他在选用 Facebook 作为公司名称时，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词的中文谐音听起来像非死不可。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甚至利用 Facebook 第一个字母 F 的弯曲形状画了一幅漫画，叫做脸书新 logo 跪舔。另一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发了一条配图帖子，称 Facebook 老板扎克伯格在自己办公室接待了臭名昭著的中共互联网屠夫，还拿出习达达的著作，接下来是不是 Facebook 组织全体员工集体学习习达达重要思想？扎某为了强国市场真是使出吃屎的劲儿了。网民威廉退尔在另一幅漫画上调侃说，读习达达的书，走习达达的路，做习达达的好战士。网民 Valaciela 在推特上指出，就算脸书让共产党来审查，共产党也不会同意的，除非建立一个完全隔绝的中国网站，因为就算是没有反共内容，中国人自由和外国人交流，这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事了。看到100多个正常国家人民的生活，看到他们的选举、福利、环境，得了，反了吧。这点扎克伯格太 naive 了，和芦苇谈笑风生还不够。扎克伯格推荐习近平著作被南德意志报称为下跪行为，该评论称，中国审查机构至今敌视脸书，而扎克伯格则希望说服他们脸书是无害的。但是也许有一天这张照片会成为扎克伯格的公关灾难，一旦中共失去对于权力的垄断，那么对独裁者的下跪就会等同于一个道德污点，而且往往到那个时候这种照片就会再次浮出水面。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看完了扎克伯格，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美中之间的关系。美国推动在南中国海制定解决领土纠纷的行为准则，那么同时呢还在努力的要改进与北京的商贸关系。2014年美国的对华政策从香港问题到气候变化问题，可以说涉及多个层面。美国经济记者斯特恩斯从国务院发来了以下的报道。
香港发生了历时2个多月的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反对北京为香港选民筛选特首候选人，华盛顿不断呼吁就此展开对话。中国拒绝外部势力干涉香港选举问题。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事务主任索菲·理查森说，这时奥巴马政府没有多少回旋空间。
我认为跟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权力和民主事务所显示的支持相比，在香港和中国的这类问题上，美国的立场相当的摇摆。我认为对北京保持坚定立场是极为重要的。
在南中国海，越南说中国海警船撞击越南巡逻船，中国领导人阻止了美国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努力。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奥斯林说，中国主张与有纠纷的国家一对一的打交道，
没完没了的不断谈判，这是一种绝妙的伎俩，仿佛是在借鉴朝鲜、伊朗
或者任何不想真正遵守行为准则的人的招数，不断进行这些毫无意义而且没有结局的谈判，永远也不会让你接近目标。其实如果中国真的想遵守一套行为准则，他马上就会做的。
美国国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美国也许可以利用自己是世界最大消费者市场的地位，对中国更有效地发挥影响力。
他们想利用我们的市场，得到我们的技术，进入我们的大学。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做的话，是可以利用美国政府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改变。
不过布朗参议员认为，华盛顿对跟中国打交道的兴趣越来越小。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已经变成了这样，而党派政治又变得如此两极分化，中国不像中东那样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了。
卡托研究所分析员贾斯汀·洛根说，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在华盛顿，亚洲问题被中东问题淹没了。
East Asian allies, right, should be cultivating the.
东亚盟国应该培养这样的意识，也就是亚洲很重要。我不完全清楚为什么，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比不上海湾国家，更比不上以色列，还有华盛顿的中东专家大军。他们坚持说，美国的战略焦点应当放在中东。
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今年就一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达成了共识。在这次打交道中，奥巴马说，不管是在贸易还是在领海问题上，他鼓励北京和其他国家遵守同样的规则。他说，亚洲的稳定绝不能基于势力范围或强迫，而是要依靠相互保障安全的同盟。美国之音斯特恩斯，国务院报道。
另外呢，在2014年，我们看到中国还有越南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针锋相对，两国的船只多次恶意相撞，甚至还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不过呢，就在外界担忧地区安全的时刻，中越关系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好。这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下面继续是美国经记者叶凡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4年5月初，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在中越有主权争议的海域设立石油钻井平台。越南认为帕拉塞尔群岛及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是越南专属经济区，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中国深入越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非法设立钻井平台。
中越船只相互冲撞，
越方应该停止对中方作业的干扰。
5月下旬，越南首都河内等城市爆发反华示威并引发骚乱，中资和华人工厂及员工遭到攻击。北京指责河内纵容反华骚乱。新华社的报道说，至少有2名中国公民死亡，100多人被送进医院。6月，中国又在中越有争议的北部湾设立钻井平台，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陷入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以来的低谷。观察人士担心，双方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中国一而再地遵循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他们以为别的国家没有办法。
观察人士指出，双方海上冲突导致两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给政治领导人带来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
越南总理阮晋勇声称，考虑把中国政府告上国际法庭。同时，河内还在寻求印度、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的支持，试图抗衡中国。可是就在外界对地区安危高度担忧之际，中越关系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变。
7月中，北京突然提前一个月把981钻井平台脱离两国有争议的水域。8月和10月，双方高级政府官员分别互访，宣布开通国防热线，妥善处理海上问题。中越关系改善，双方都有自己的考量。观察人士指出，在中国方面，和越南改善关系与东南亚国家的强烈反弹以及担心美国干预有关。
And there's been a strong reaction in the region.
那些通常不愿和美国改善关系或者请美国干预的国家，都要求美国加强在东南中国海的作用。
近年来，越南明显地加强了和美国的关系，并且和美国举行联合军演。一直有忧患意识、警惕反华包围圈的中国领导人不希望看到越南和美国走得太近，因此愿意缓和中越紧张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今年八月到文莱出席东盟防长会议时就说过，要加强美国和东盟各国的军事合作。
中国在南中海地区采取了破坏稳定的单方面的行动，以伸张自己的权益要求。在国际秩序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的时候，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不过是为了牵制中国，可是越南也不希望过于靠近美国而疏远中国，毕竟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越南迫于经济利益只好和中国改善关系。越南反华骚乱给中资和华人企业带来沉重损失，有可能导致外国投资转向东南亚其他国家。河内为了阻止外资流失，在六月给受波及的企业赔偿数百万美元的赔偿，并保证将保障境内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的安全。
中国和这个地区的国家有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中国利用经济杠杆让他们保持沉默，阻止他们用各种方式向中国发起挑战。
分析人士说，中越恩怨由来已久，两个共产党之间缺乏互信，双方甚至在1979年因为边境争端刀兵相向。越南认为北京缓和跟河内的关系仍然是为了钳制越南，因此两国除了结成经济伙伴之外，很难成为真正的同志假兄弟。观察人士对中越关系的未来持谨慎态度。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科说，中国在整个南中国海九段线的划分上没有任何让步，继续在这个地区部署各种各样的船舰，仍然有擦枪走火、局势失控的可能性。中国对资源丰富的南海的 90% 海域都宣称拥有主权，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都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提出主权要求。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好，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最近天气变冷了，今天白姐要提醒大家，记得多穿点衣服。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多穿点 ，bundle up，bu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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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多穿点。Bundle up before you go outside and play in the snow. It is very cold outside today. 出去玩雪之前要多穿点。今天外面特别冷。I don't need to bundle up. It's not that cold outside. 我不需要穿那么多。外面没那么冷。Dress warm, dress warm, dress warm, dress warm. 穿暖和点。Catch a cold.Catch a cold. 感冒。Are you kidding me? If you don't dress warm today, you will catch a cold. 开什么玩笑？如果你不穿暖和点，你就会感冒的。Oh, don't be silly. The cold doesn't make you sick. That's just a myth. 别傻了，冷不是会让你得病的。那都是瞎说的。Wear layers, wear layers, wear layers, wear layers. 多穿几层。Just wear a few extra layers for me, please. I want you to be nice and warm when you're out playing in the cold, cold snow. 就当是为我多穿几件吧。外面那么冷，我希望你在外面玩雪就能暖和点。
Okay, I will.
好，我穿，我穿。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es your mom always ask you to bundle up even if it's not really that cold outside?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主持的第二小时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您去看看在叙利亚 当地人们准备圣诞节的景象。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12月1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关于中共现任总理李克强即将有人事变动的传言，近来甚嚣尘上。习李新政为什么被习王组合悄然取代呢？习近平是否正在追逐习统天下？《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来解读。
此外，中国官方宣布司法处理周永康之后，解放军召集高级将领到北京，向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效忠，号称党指挥下的人民军队变成贪腐黑窝，谁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察观察人士进行分析。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新闻。澳大利亚城市悉尼星期一上午发生了一起人质危机，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10多个小时。那么一名枪手在悉尼市中心商业区一家咖啡馆呢，扣押了人数不详的人质，有5名人质逃出了餐馆。据估计，总共大约有10到25名人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受伤。从现场发来的电视画面显示，林特巧克力咖啡厅的一名雇员和2名顾客从警察身边跑过，警察包围了咖啡厅，并且封锁了该这个城区的街道。那么随后呢，又有2人跑出了咖啡厅。目前还不清楚这5人是被枪手释放还是自己逃脱。附近的办公人员已经撤离，而且呢，在几个街区之外的著名的悉尼歌剧院也进行了疏散。此前有官员说，在歌剧院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那么该城区的街道禁止通行，咖啡厅下面的地铁线路也停止运营。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人质举起了双手靠在窗户上，透过玻璃窗还可以看到一面黑旗，上面写着阿拉伯文字。警方发言人说，已经和枪手进行了接触，但是没有办法确认枪手的动机。新南威尔士警察总监斯皮奥恩在记者会上呢否认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那么澳大利亚总理阿波特早些时候对记者说，没有人知道幕后策划者的动机，所以他敦促所有的澳大利亚人照常生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将在罗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克里此次出访的目的是评估以巴问题的现状，罗马呢是他此行的第一站。在克里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之际，巴勒斯坦官员争取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2年内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克里会晤内塔尼亚胡之后，将前往巴黎和法国、英国还有德国外长举行会谈。克里将在伦敦会见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以及呢阿盟秘书长阿拉比。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克里希望倾听各方的意见，找到共同的立场，同时期待达成以巴协议。香港警方在清理了金钟和旺角战中的营地之后，星期一上午对最后一个战中营地也采取了清场行动。那么这意味着持续2个多月的港人争取普选的战争运动呢告一段落。那么警方周一逮捕了几名抗议者，一些港人对当局做法感到失望。下面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香港的购物区铜锣湾，抗议者高喊着非暴力抗争。警方此时正在清理最后一个战中抗议者的营地，这也是当局对持续了79天的争取民主选举的抗议活动所采取的最后的行动。约100名警员星期一来到这个仅存的战中抗议营地，开始清除障碍物。一些抗议者在营地中央手举抗议标牌，高喊"我要真普选"，拒绝撤离。据报道， 有17名因为拒绝离开的抗议者被警方拘捕，其中包括学生和年长的香港市民。一些人在被带离时高喊我们还会回来，抗争到底。卡车和清理人员清除了营地的残留物，营地周围关闭数周的道路重新开通。一些港人因为不满北京中央政府拒绝香港人在2017年自由的选举港首，以公民非暴力抗争形式发起了占中抗议活动。铜锣湾是占中活动三个主要营地中规模最小的一个。在此之前，香港警方分别对金钟和旺角的占中营地采取了清场行动。港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随着他所说的铜锣湾非法占领区域的清理工作的完成，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非法占中也告一段落。梁振英说，过去两个多月的占中已经让香港蒙受了巨大损失。他说，除了经济方面的损失，在他看来最大的损失是一小部分人对香港法治的破坏，而一些香港市民对港府的做法表达了不满。
当然很伤感，
很伤心，我对政府非常失望，也不会再对他抱有希望。
不过也有人支持警方采取措施。
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一切恢复正常。
此次占中运动被认为是北京在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政治上的挑战。随着警方清场结束，香港争取普选的民主活动告一段落。一些活动者表示，今后将考虑以其他的方式继续进行非暴力抗争。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
是黄耀义，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关于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可能出现人事异动的传言近来甚嚣尘上。有分析称，习近平集权有道，用小组玩残常委，把总理使作马仔。另有分析解读，这一政治传闻或许隐藏着中共政坛又一波纷争。那么习李新政为什么被习王组合悄然取代？习近平是否通过反腐运动和人事筛选追逐习统天下？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为您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好，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好，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我们欢迎各位观众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传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出现广泛报道的这样一个传言呢？何先生，
不但有很多报道，还有的还被也翻译成其他的这个文字，其他一些西方媒体也有这个引述，尤其像这个这个韩国的媒体报道非常之多。事实上因为这个报道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一本杂志叫《政经》，我们大概用了几万字的篇幅呢，详细介绍了这个李克强上台以后的这个情况。一方面呢，大家都其实很清楚，如果仔细去看一看这个李克强的记者会，或者是李克强出席这种场合，如果他有一个公开讲话的机会，大家都看到他的身体不好的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我们也通过很多的管道来的印证呢，这个李克强的身体呢确实不大好。另外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很快中国的权力结构就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仅仅是这个总理的权力 急剧进行急剧萎缩，而且整个政治局常委原来的这种这个被胡安刚认为是最好的一个体制，叫政治局常委这种体制呢，其实也根本几乎就不存在了啊。政治局常委这种集体领导机制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那么总理这种职位本来在传统的这个中共体制里面，他就是一个办事员的一个角色。到了这个李克强时期就更加的这个萎缩，他不仅是不管组织人事，不管警察司法，不管这个军队这个甚至连这个财经，原来由这个总理担任的财经领导小组呢，现在也是由这个习近平亲自来担任。那么这个由于李克强在这个现在加上经济产生的这个结构性的这种危机，那么当然不能由这个李克强呢这个来承担责任，这是上几任的这个党政官员所留下的这个疑惑。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李克强时期呢，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这个危机。那么李克强又在一种权力比较小的情况之下，一方面他没办法发挥他所长，另一方面呢，这个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也遭到了质疑，是因为他是经济学的博士。但是呢，大家都要体制内的认为呢，他实际上在面对经济的危机的时候呢，他并没有非常好的这个应对的方案。所以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中共的体制内对这个李克强在下一届，也就是2017年的19大上面这个有可能会进行这个职务的调整可能呢不再担任这个总理这个职务然后呢这个可能会由于他是这可是学法律的加上传统上的这个对这个总理职务的一个处理方式，可能就升为了这个全国人大委员长那么媒体在很多报道的时候和尤其评论很多，那么这些评论和报道呢没有弄清楚这个基本事实，以为呢李克强政经杂志就说的李克强下台是马上下台，而且呢把它演变成为一个周永康事件的一个权力斗争。事实上李克强上台以后，习近平上台以后，两个人的合作情况来看呢，并没有产生非常激烈的这个冲突。一方面呢是习近平非常的强势，没有给这个李克强表演的机会，另外是李克强本人的性格也是比较温和，和这个习近平配合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不认为呢这个里面产生一个激烈的这个权力这个他们的权力斗争，而是中共整体的权力结构所产生的一等结果，也就是非常的突出习近平的这个地位，其他的常委不仅是李克强在内，其他的常委都被这个权力都被萎缩。另外一个大家没有很多媒体没有搞清楚的就是说说最近李克强出访就打破了这个他要下台的这个传言。其实我们并没有说政经杂志并没有说他马上下台，实际上是在下一次换届的下台的可能性呢非常大。
是的，
因为他身体不好，能力不行，遭到质疑，其实这是商界和政界都知道的事情。
是和平，我看到了昨天你接受我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你谈到呢李克强有可能是在2016年
17年
去对我看方冰写的是2016年，
没有他改了，不比误，应该是2017年，
应该是
2017年。对对对对
对，刚才捏做了澄清。那么《政经》杂志呢，不是说现在，但是《政经》杂志在报道当中把可能接任的三位人选，就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还有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三个人的名字都点出来了。那么你们这个报道的根据是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讲呢，这个担任这个总理职务的，他要有一个基本上的条件，除非特殊的人才，像朱镕基那样，会直线的由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升上来。那么一般来讲，就是就像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产生，其实他是有一般的条件的也就是说，他需要在一个某一个地方上的正部级比较重要的正部级单位上面呢，连续担任了两届的一把手的这么一个职务才有可能呢成为政治局委员的这个候选人的基本条件。那么担任这个总理的基本条件，我们也应该很清楚，就是除非发现了一个这个海马，否则的话呢，就应该在现有的政治局委员里面进行挑选， 成为下一届的真正的常委，如果常委这个机构还存在的话呢，他才有可能会担任这个总理。那么从现有的25个政治局委员来爬比来看，你肯定要把军队给拉掉，把现在已经退出二线的年龄比较高的比较拉掉，你要把一些纯政务性工作的这个人员拉掉，那么剩下有地方经验、有一点经济管理的经验，那么挑选出来的主要人群就是这三个人。这个和我和《政经》杂志的记者从中国商界和政界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呢，这三个人的可能性很大，也不是说必然的啊。那么这三个人是因为呢，他们有这个像汪洋，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啊，他这个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担任过这个广东省委书记，现在是政治局国务院的副总理。那么他的这个优先顺序其实是蛮高的，但他有一个缺陷啊，就是说他是一个共青团的这个系统出身啊，他虽然谈不上是另计划的这个死党，但他跟另计划的毛泽东接近的关系呢，比其他两位要强，这是他的一个缺陷，而且再加上他呢有一点书生意气啊，就是体制内对他的评价。那么孙政才呢这个也经过了一定的历练啊，从吉林省委书记到这个重庆市委书记啊，那么他的这个专长呢，一方面也是来自于这个农业系统，现在又通过两个这个重要的省份的这个第一书记的这个省委书记的这个历练，有了一定的这个行政的掌握前置的这个能力的基础。但是呢，他和这个温家宝的家族一直有一些传闻，这些传闻是不是影响到他未来这个成为这个总理，也是有某一些这个微妙的这个影响。那么韩正呢，是掌握了上海市委书记的这么一个职位，上海在一定程度上他在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啊，在整个改革开放中间的这个地位呢，其实还是超过这个北京的。但是韩正他的有利条件是跟习近平呢有过共识的这个经历，但他的缺点呢，上海帮的这个嫌疑啊程度很高，就是上海帮的这个色彩很重，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不利的条件。但他有利的条件是这个韩正在上海当市委书记，整个所表现出的能力是得到体制内的这个比较欣赏。那么因为我们一般通过官方媒体对一个官员呢了解的非常少，那么韩正在访问这个台湾期间，他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幽默和他的能力呢，也是使大家感觉到他是未来的政治上的一个可能的这个海马。但是因为他跟这个江泽民的关系过于亲近，所以也是引起了一些人的这个担忧。
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通过李克强这个传闻的报道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分析称，其实习近平现在呢，他所要改变的是中共的这权力结构，实际上他已经在改变了。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就是他也试图改变中共现存的这个接班人的制度。那么我想看看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就是从您的个人的这个观察来看呢，习近平他现在走的究竟是一条怎么样的这个执政之路，以及这个接班人的道路？
一个呢，我想有几个角度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最近非常时髦的一个词，叫新常态。一年以前最时髦的词是克强经济学。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新常态这个词取代了克强经济学，变成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词，到处当标签在贴。那么这到底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党管经济。那么我们看啊，这两年来其实这个党的权力有很大的扩张，就是一个是党要管党，那么包括管干部，管这个纪检，要这个肃贪，这个是党要管党。然后党要管意识形态，这个你也看的很多，这个对意识形态的领域的整肃啊，对什么宪政啊，对这个普世价值的批判呐、啊，什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啊，还有最近的文艺座谈会啊，都表现出这方面的强势。再有一个就是党管军队，这个呢也最近也是非常之强调。那么一直在反对这个历史上曾经中共主张的这个军队国家化。 现在是被大批特批，还有一个就是党要管法律，那么依法治国，但是这个依法治国呢是要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律变成国家意志，那实际上也是这个要党来领导一切。所以这样一个其实要说新常态啊，不光是包括经济方面的新常态，这些可能都要变成新常态。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现任最高领导人的他的一种执政风格。那么当然在这种执政风格之下，这个以往这种常委的分工啊，这个现在已经被小组治国所取代。那么刚才何先生也谈到的，就是说以往那经济工作一直是由总理负责的，那现在这个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也已经不是总理，这个总理只是一个副组长，那么这种情况来看，就是实际上因为这个总书记和总理都是当过封疆大吏的人，所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主持地方经济的经验，那么可能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总理的这个权限就要让位于这个现任的这个总书记，或者说呢，未来也许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一种总统制，这个取代这个总理制或者内阁制的这种情况，就是哎，以最高领导人为轴心来一把抓。那这种格局现在正在逐渐的这个形成。那么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需要观察的，就是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放风，就是起码说这个提到了这个总理的健康情况不好啊等等等等。这个呢，其实我一直也在观察这个问题。这两位领导人他们的身体上的一些特征呢，其实我们从电视画面上也可以看到。一个呢，就是这个总理有熊猫眼，他的眼圈是黑的，这个说明他的肾脏有问题，也说明他可能有糖尿病和这个心肾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显然是他的健康上。但另一位呢，也有就是他的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头呢经常是向左面倾斜，另外呢还有时候有微微的颤动，那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起码是这个脑血管的一些个症状。所以我们也回想到就是历史上经常提到的，这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病夫治国》。那么这些领导人，这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他们的疾患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执政风格以及他们这个国家的一些个决策。这个呢，在是有非常多的先例的，有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失误也是由此造成的。那当然，至于我说他放风呢，以前我记得在16大召开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这个当时的总书记就一连讲了8个没想到，其中一个没想到就是说，没想到这个胡锦涛的身体这么不好，那么这个其实呢也是一种博弈，或者呢也是一种放风。那么至于到今天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呢可能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位总理他的虽然他非常踏实的推动了一些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改革，但是呢他遭遇的阻力也是非常大的。尤其在体制内来讲，如果说这个习主席的反腐败动了这个全体官员的奶酪，那么这个像这个李总理他所推行的这一套简政放权，其实断了很多这个衙门的财路，这个呢是很让人恨的，断人财路这个事儿是最让人恨的。那么我想他遭遇的阻力可能也不小。另外呢，可能在这个 党内他的这套经济政策，他的这套想纯粹用市场经济来决定一切的这套做法，其实在体制内也遭遇抵制，所以现在更多的还是一种又回到这个党管经济的老路上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也很难施展。基于这几个方面，我觉得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这样的放这样的风，可能确实有，就是以往可能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但是不会那么快，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七天之内，这个据说一共这个李总理露面和进行的外交活动有74之多，那至少表明现在他不太可能下台，或者他也在表示他完全有能力当总理。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二位嘉宾你好，你们好。那个有一种，据说有科学家研究过，说是这个智商水母，性格随父。我不知道二位经常研究我们国家这些官员的人注意到这个理论没有？
好的，谢谢。说是性格随
智商，
那智商随母，性情随父。一会儿我想问一下专家有什么，是不是听到有这个关这方面的说法？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山东孔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嗯，好像。
山东孔先生好像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李克强先生呢，我们知道他一些背景，他的经济学的博士，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似乎对西方的经济学比较有研究，对经济工作也比较内行，同时他又是团派的出身。像刚才辽宁赵先生所说的，他的智商和性情这方面，中国的学者有什么研究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李克强先生应该智商方面是没有问题啊，他的智商应该是相当高的。那么至于说这个究竟是随父还是随母，这一点我没有研究，所以我没办法从这个方面来这个回答这个问题。
是
啊，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个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很懂得这个自己这个约束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家人，同时呢这个他也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所以他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谢谢。
那和平先生，关于这个所谓的洗礼体制呢，很多分析家认为，其实这个所谓的洗礼体制是胡锦涛甚至江泽民他们所愣把习近平和李克强拴在一起的。那么习近平逐渐地巩固了自己在党内军内还有国家体制当中地位以后，就要逐步地甩开这所谓的团派的束缚或者团派的影响。您怎么看待习近平所谓的红二代和团派他们关系？
红二代在接班的这个能力上来讲，他没有这个合法性，而共青团在党章和政治体制里面它是有合法性的，它是明确确定它是这个党和国家的这个接班人的体系。但是这种情况呢，在这个最近一些年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呢就是共青团这个体系出现了这个断裂，虽然在地方上他们不断地排斥这个共青团体系，但是呢更多的接班人是来自于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尤其是有经济管理能力的呢这个地方领导人被提拔，而不会完全因为呢由于共青团的背景呢就被提拔上来。而且是过去的共青团之所以受到这个重用，是跟80年代的时候文革出现了领导人的这么一个接班的危机，所以把很多人物呢到共青团里面去经过一个过渡，所谓的第三地带，很多人并不是原来真正的这个团派，但是呢到团派去镀一下金， 然后就成为了呢所谓谈判出身。所以很多人他一方面他是太子党体系那样背景，另一方面呢他又是这个谈判的这个背景。但是最近几年整个更宁团的这个团队出现了断裂，新的一代更宁团的资历他们的管理能力遭到了广泛的这个质疑。所以更宁团现在是一个名义上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接班的这个团队，但是在现实政治运作中间呢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现在的基本上的掌权，尤其是执政者的主要的思想这个管理的这个政治思维来源，基本上是由红二代的人在指控，大家都很清楚。现在清除这个贪污腐化的这个主要的成员，并不是太子党，除了这个薄熙来有一些太子党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太子党的这个背景以外，提到大部分的官员无论是这个周永康、徐在浩，还是提到了很多的部级领导部级官员被抓了以后呢，基本上他们都是取之于这个平民。那么有人就说呢，太子党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呢他们不像平民出身的人那么贪污，其实恰恰相反，这个红二代的贪污腐化就是一开始从他们一长大一出生就是一直存在的，他们的生活的待遇，他们的政治的这个得到的这个优势的这个机会，他们在经济上腐败的这个机会，甚至80年代初期最开始的这个留学的机会，那么实际上太子党红二代都是比一般平民出身的人们机会很多，他们贪污腐化的这个概率也是远远大于一般平民出身的这个官员。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实中间现在的老大呢是支持太子党。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支撑者，他这个老大后面就是习大大后面的这个政治的势力，也是以太子党这个为基础，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红二代和现在太子党在矛盾上，即使你一个意义上他们已经不形成一个对立关系更宁团由于胡锦涛的这个无能，由于李克强的这个弱势，基本上这个更宁团这个势力呢已经就是失败下来了。但是红二代也有巨大的危机，那就是他们的新的一代接班人来不及接班，即使是他们安排了叶家的人，安排了邓小平家的人，我相信他们在19大和20大能够成为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假如还有这么一个机构的话呢，我觉得他们都来不及所以实际上这两党政治势力都出现了断裂的危机。
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湖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中国人民应该高度警惕这个红二代太子党，他们借反腐的名义清洗政治对手，妄图以血统论清洗打击平民党，建立那个朝鲜金家王朝的实际帝国，以更大的独裁和腐败代替新的旧的腐败，进一步剥削人民。中国人民宁可选择贪官，也不要选择红二代太子党。贪官远比那个贪权远比贪财更可怕，贪官最多是吸血虫，红二代太子党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好，谢谢谢谢。由于时间关系要简短一些，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说的是，如果是李克强同志要不担任那个国务院总理的话，希望温家宝总理能够出山来担任总理。他在主持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好，而且还多次在这个公开场合提到过政治体制改革的事儿。特别是今年那个香港的战争的时候，如果有他担任过国务院总理，可能对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我说这是咋的呢？我说这个李克强总理啊，他从他上任以来说，这个习近平也好，在中国的经济我看是停滞，没有发展。再一个，我问一下，就咋的呢？这个李总理出访的，他出访的时候，我看他没带夫人，这真是就换句话说，他就对这个他那个，你说他夫人是不是对他有什么影响啊？
谢谢谢谢吉林的张先生。我们最后再试一下山东的孔先生。在不在线上？孔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能听到吗？
能听见。
很多事情啊难以预料。比如说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呢，我被软禁的时候差点死了。现在呢我上山来身体就好多了，但是我的50多只大公鸡呢，在我回市里向国宝汇报思想的那天呢全被盗了。 设想一下，假如王立军不逃进美领馆，假如没有西安事变，今天是什么情况呢？当然，我力挺习大帝，要抓住权力。奥巴马也是这样的观点，只有独裁才能终止独裁。戈巴乔夫、蒋经国都是这样做的，是不是呢？
嗯，好，谢谢。谢谢孔先生。最后我想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就刚才我们都谈到，就是一方面是习近平他有非常强大的个人意志，那么把所有权力集中在他的一个人这个手里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分析称，就是他现在由于反腐呢，可以说是陷入非常严重的这个派系斗争，所以他的前途呢也并不容乐观，你怎么看？
我也觉得是那个给替他捏把汗，那个我觉得虽然现在就是到了这种程度啊，反腐也好，权力斗争也好，现在到了这种就是你死我活的这种程度，那么这个个人的安全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现在尤其是这个动这个腐所谓反腐这个层面啊，已经动到军队这个层面了，那么这个事情我一直认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领地。在这个领地中间，这个如果当然他现在绝对是要用这种连续的不间断的打击来这个造成一种就是不容挑战的势头，但是呢这个你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所以在这个权力斗争中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啊，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是有安全感，我至少我从我的观察上来讲，他现在仍然是缺乏安全感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没有退路，他只能够就是一猛再猛，一直打压下去。如果他失去这个势头，他可能就会失去权力。谢谢。
好的，好的。时间的关系，李克强是不是会靠边站？高层是不是正在酝酿另一场大震动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军队将领集体表忠，军中反腐余波荡漾。请继续锁定收看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方宣布开除周永康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之后，解放军召集高级将领到北京，向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效忠。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表示，要深刻领会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报徐才厚案件的警示意义，认真反思周永康、徐才厚案件的深刻教训。有评论认为，徐才厚、谷俊山等人在军内经营多年，掌控全军中高级军官的政治前途和职务升迁。目前呢，已经有数十名军官接受审查，案件引发的震荡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号称党指挥下的人民军队变成贪腐黑窝，谁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习近平军中反腐，在军中树立绝对权威，是否依然任重而道远？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将继续邀请中国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 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现在的反腐已经进入了三个深水区，一个就是军队，另外就是国企，还有一个是海外，请您谈谈对这个说法的看法。
当然了，这个国企这个不消说，肯定是这个腐败最严重的一个这个领域。那么至于海外，那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贪官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了海外，所以呢，这个也是要追索的。而且现在，据报道，这个中央的这个巡视组也要巡视像全国人大、这个政协，还有这个宣传部门这样的这些个党务机构和这个党和这个人大政协这样的这个立法和这个高级的所谓咨询机构，或者是叫统一战线组织。所以现在这个领域是非常大，但是我认为最关键的领域还是军队。那么这个在军队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那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靠这条成功的。但是现在中共政权最大的问题和最大的腐败其实都集中在军队。当然军方人士对此呢，他们不肯承认这一点。所以不久前我们看在一次这个论坛上，这个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和几位这个将军就爆发了辩论。那么究竟是这个颜色革命，这个存在不存在颜色革命最大的危险，那么王占阳认为就是像徐才厚这样的拿枪的人，这些腐败的蠹虫，这些所谓的这个国贼，他们才是这个最危险的。但是军方人士呢，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实际上我觉得我刚才也讲过，我说可能最高领导人最不放心的应该也是在这一块，最大的心病也是在这一块。因为这个军队的腐败直接就是影响到这个政权的稳定，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您刚才所提的这几个领域里面，应该说最重点的恐怕还是军队。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斌先生，我想问问您，就刚才张先生谈到的，就是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在军队中，因为这个共产党是依靠枪杆子出政权，同时也做江山的。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是不是军队的这个腐败问题最终会影响到共产党的领导？那么甚至呢更严重的这个问题可能出现？
中国军队这个是一个以党之师，它完全是一个党卫军。那么它如果它不成为一个国防军啊，那么它就基本上没办法说自己是个政治文明的一个国家，因为军队的国家化是一种尝试。军队的国家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是野蛮国家和文明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是一个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那么现在的军队的腐败不仅是今天的腐败，80年代腐败，70年代腐败，60年代腐败，50年代腐败，40年代腐败，曾经它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因为它是不受任何监督。而且呢，因为他军队本身的这个性质给人家大家一个威慑的感觉，你不能挑战他，你不能威胁他，所以所有的这个媒体上，所有的文艺作品上面，军人都给人感觉好像军人有一种抬腿的足风，他们是固得硬的，他们是怎么样。实际上军队体内部勾心斗角，三头林立然后腐败，然后这个政治上非常的肮脏，那是远远超过地方。
好，和平先生的这个，对，
把它 如果不能把军队让他放在一个可以，如果不能把军队走向这个国家化，那么他任何的这种监督呢，任何性的反腐吧，实际上是达不到这种目的的，反而增加了他的这个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并不是说军队有能力来产生政变，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军队体系，它是一个将军没有能力指挥士兵的这么一个体系，军队也没有真正的这个作战的这个能力的这么一个军队，它只有腐败的这个能力，只有搞名堂的能力，只有拉帮结派的这个能力，还要拉起一个军，拉起一个师，拉起一个团啊，来进行政变，甚至拉起一个连啊，这可能性到非常之低。但是会不会产生某一种枪击事件？会不会出现某一种意味的一等事件？即使在过去，包括文化大革命啊，我们都已经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案例，就是军机干部、师机干部啊，发生过某一等这个枪杀案件。那么在过去几年中间，在北京也发生了一个营级还是一个连级干部的一个枪杀事件。实际上，这样的事件在军队里面发生还是蛮多的。那这种会不会影响到某一些这个准军事政变，或者是造成一等对政治格局的改变，由于暗杀？这个还要有待观察，因为这个是它意味了。但是一般来讲，军队没有能力产生这个大型的这个兵变，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现在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何平先生谈到，就是说中国军队共产党的这军队的腐败从40年代开始，那么一直到今天，但是当然今天达到这个登峰造极的程度呢，您认为究竟谁应该负责任？比方说胡锦涛还是这个江泽民？
哎呀，这个你要追溯起来，我还得说这个伟大领袖毛主席，从他那个时候可能就开始了，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在延安，毛泽东可以有特权一天一只鸡嘛，这个而且陈云同志还做了解释，说不是毛主席自己要一天一只鸡，而是这个党需要他这样，所以他每天可以有一只鸡。当然一只鸡在延安时代那已经是一种这个非常奢侈的这种享受了。当然此后我们知道毛他拥有的，即使在老百姓最困难的这个所谓大灾荒大饥荒的年代，说是他不吃红烧肉了，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菜谱，他的西餐菜谱以及他吃鱼吃虾，吃其他的吃牛肉，但是他不吃红烧肉了，这个并不能说明他就不奢侈了，不腐败了。而就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在全国有几十处的豪华别墅，这些东西，当然你说毛泽东廉洁，说他那个衣服打补丁，说他的鞋要别人穿过他才穿，说这个甚至于说像他根本就不摸钞票，其实这个国家都是他的，他还需要摸钞票吗？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的特权和腐败是从毛时代就开始了的，只不过毛时代他的腐败的圈子比较小，他的腐败由于国力还不够强大，不够国库不够充盈，所以呢那个腐败的规模可能不如现在，但是在当时来讲是已经达到了国力的极限了。所以那么这一套历经这个改革开放，这个执政党有钱了，国库有钱了，那么养得起军队了，这个军费的开销可以这个大大的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军队的腐败，它作为一个封闭的这么一个武装的封闭的系统，它确实在腐败方面是得天独厚，所以它才能够出现像徐三后这样的这个或者谷俊山这样的腐败，所以这一点上来看，我想这个追溯的话，可能历任的领导人都有相当的责任。近期来看，当然我们可以说从这个现在的这种腐败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而胡锦涛实际上他也无力约束这一点，所以才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谢谢。
是。何平先生，刚才我们在讨论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过了，那么中共中央一宣布周永康和徐才厚的案件以后， 中共的这个高级将领们纷纷这个到北京参加会议，然后还在有关的刊物上来对习近平表忠心。有统计人士认为呢，这是今年中共的高级将领第六次向习近平来集体表忠。那么频频的表忠意味着什么？习近平在军内是不是已经完全树立起了他的权威和他的领袖？
我不认为现在这个军队还找到另外一个政治代理人作为他们的这个领袖，所以他们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支持习近平啊，以拍习近平的马屁，以给习近平的一点支持，那么来保得他们的这个乌纱帽。那么但是因为所有人都支持这个习近平，那么当然这个里面很多就是假的，或者是大部分都是假的。那么所谓的四人帮政变之前，那这些人都是这个悼念毛泽东的，对不对？回过头来，这些人一旦这个江青张春桥他们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又支持这个粉色四人帮。所以在专制体系里面，这一等军队的将领表态实际上都是形式主义啊，他并不具有真正上的这个法理性。何况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掌握权力，虽然遇到了一些质疑，但是整体来讲他的权力的态势是具有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上是很难被颠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将领表示真情呢是一等正常的，也或者是一等常态，也没什么意义啊。我不认为中国的军队的将领呢有真正的这个实力，他们只有腐败的能力啊，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军队的能力啊。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北京军区司令员，他能够指挥上一个北京军区吗？那不可能的。整个中国的这个军队体系是一个完全掌控在一等独裁之下的这么一个体系，加上他的这个互相之间的牵制，又有政委啦，又有这个参谋长啦，又有党委啦，又有这个政治部主任啦，所以都是互相牵制。军队里面已经牵制到三头的腐败，互相牵制到一个根本不能作战的一等地步，更谈不上他们能够动员一个军队来产生某一等兵变。所以中国未来民主化一等比较有利的条件也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军队没办法引兵自重。所以实际上对习近平来讲，不是军队对他有一个军队势力的这个挑战，而是他要利用军队的这种将领的表态，给人的感觉他掌握了兵权，才能去威慑他的那些试图他挑战他的一些其他政治势力。所以中国的军队是拉来威慑党内的极端派系的，而并不是真正军队的中国的军队有真正有什么这个兵变的能力，这个是我一直要强调的一点。
嗯，好，谢谢何先生。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你好，宇宙。你好，宝兄。
好。
两位嘉宾的发言我都听了。第一啊，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过去到现在，我看从延安时期到现在都一直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说的，毛泽东在全国大饥荒的时候还吃红烧肉啊，或者说是一天吃一只鸡啊，是革命的需要。说这个毛泽东从来没摸过钞票，因为他这个什么国家主席没必要摸钞票。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现在网上说是习近平喜欢吃包子，就做这个清明秀，这些都是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包括谁来监督中纪委啦，谁来监督国家主席，这些话说的都让人感觉太过于理想主义了。中国不能追求理想社会，理想社会存在你的头脑中，它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嗯，那您像高先生，您觉得应该怎么有怎么样的这个常态，做怎么样的追求呢？就是中国社会。
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个军队的腐败一下就追溯到他革命时期，是吧？革命时期那领导和普通的干部十分五色还是怎么？那点很小的差距，我想可以不用忽略。那就是，就说共产党打天下也都是错误的嘛。其实不要用历史虚无主义的这种，它还是有的存在的。其实民国时期怎么样，就是只要问史学家，要读这个美国人写的小说，这个写的这个赛珍珠写的《大地》这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军队国家化呀，刚才张立凡先生和那谁和平都提到了。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全世界军队干政的事情太多了，包括埃及的
好，明白。
是不是他就对不对？
明白您的意思。
是社会动荡的缘，社会动荡造成老百姓已经非常厌烦的缘故。这为什么会张立帆先生还有和平先生把这个作为一个文明世界的标志？
好，谢谢您。
奇怪，谢谢。
好，就是你现在，你看高先生，就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有军队干政，所以中国的军队也应该干政，是这个道理吗？好，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我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说，刚才这位这个宁夏这位高先生啊，他这个我总觉得他有点在这儿这个对咱们这个节目啊有一个挑剔的这么感觉。为什么呢？这个你要是如果抱着这种态度来参加这个节目啊，你不如上中央电视台说去，对不对？中央电视台呢，这个美国人给你弄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目，我认为你应该有一种有一种别样的一种感觉。你要在这儿挑的话，你干脆你就别听，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这个军队国家化，他还有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这个中国这个不要什么太理想化。那么太理想化，什么叫太理想化呢？我认为就是说共产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不接受监督，我们言论自由，这些理想不理想？对不？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这种标志吗？这不是，这是作为一个国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正常状态。
好，
你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你怎么会谈到什么理想化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请您做一个回应。那么我也想问您，就是说关于在军队反腐呢，究竟是好戏还在后头呢？或者说后头还有好戏呢？还是说，反腐反到这个时候，军中反腐应该是适可而止。那么您认为习近平他现在想选择哪一条路？
我想他，彻底的反腐，那你可能连一个连长、营长都可能有腐败，甚至一个排长都可能有腐败。你不可能就是这个水至清则无鱼，肯定不可能反到这种程度。他现在要反的，这个也就是以保住这个中共的执政权力，同时保住他自己作为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执政党领导人的地位，这两点为限。那么当然他需要清除一些这个腐败的或者是不被信任的将领。所以我们看这个，自从反腐以来，可能已经扫倒了几十位这个将军了吧，二三十位是有了。但是我们再回顾一下抗日战争，好像也就是这个牺牲了一位左权将军，啊，是有军衔的。所以由此看来，这次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啊，这个党指挥的军队，他们可能不是被日本人打垮了，而是被腐败。至少是损兵折将甚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这个对军队的整顿是非常，作为稳固政权来讲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说实在的，这样的军队也是没有办法打仗的。那么当然我知道这个我们的领导人他可能有非常大的抱负，他甚至要变成一个世界级的领导人，要在世界历史上这个青史留名，他可能有这样的抱负。但是呢，如果这个军队不好使，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他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此一点而言，我想他还会继续的打下去，直到他打得相对的满意而止。但是这种相对的满意也只是我说的那两条，就是保住执政党的权力和保住他自己的权利，以此为限。至于刚才那位听众提出的这个，批评啊，批评我当然都是欢迎的。但是呢，我是不是理想主义？我想这个，共产党都是讲理想的，那我有什么不可以讲理想？而且军队国家化是共产党的历史主张，我为什么不可以讲军队国家化？而现在实际上中共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他就永远在党指挥枪或者枪指挥党，在这八个字中间 这个转团圈，
是，
他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只有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这种轮回。谢谢。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虐囚问题和美国脸书老板的学习情节，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